嗨，大家好，这里是读社 FM， 与你一起享受阅读时光。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尼的自我分析。自我分析是卡伦霍尼的一本讨论精神分析发展和应用的著作。这本书探讨了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的起源，以及它如何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用于理解和解决人格困扰的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意识到神经症患者不仅在症状上受到折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存在困难。这一认识促使精神分析发展并扩展了其应用范围。在本书中，霍尼讨论了自我分析的可行性和可取性，并探索了自我分析的过程和技巧。他通过分析一个叫克莱尔的案例，展示了自我分析的潜力和意义。同时，他也提醒人们自我分析的局限性和风险，强调了自我分析需要持续努力和谦虚的态度。精神分析的发展历程与神经症的演变密切相关。早期的精神分析主要应用于治疗一些肢体受限的失调症，帮助患者减轻症状和恢复功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精神分析学家逐渐认识到神经症患者不仅在症状上受到折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种种困难。精神分析学家们开始深入研究神经症患者的个性特点和心理机制，发现许多人都有人格困扰，虽然没有明显的症状。这使得人格上的困难成为神经症的本质核心，需要更全面的理解和解决。随着对人格困扰的重视，精神分析的目标也逐渐发生转变。明显的人格疾患成为分析的目标，但人格发展并不是分析的终极目的。精神分析的根本目的是理解并最终消除明显的失调，人格分析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种方法。通过深入分析个人的内心世界，揭示潜意识的冲突和动机，帮助患者认识和解决内在的问题。这种转变对精神分析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精神分析不仅仅局限于特定神经症的治疗，也适用于一般的人格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寻求精神分析的帮助，不仅是因为他们受到严重失调症的折磨，还因为他们觉得无法应对生活，或者感到自身有一些阻碍或伤害了他们的人际关系。精神分析师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是治疗者，更像是探险家和导师，帮助患者探索和理解自己内心的迷宫。在这个过程中，患者会逐渐意识到内心深处的驱动力和冲突，认识到过去经历的影响以及当前的行为模式。通过分析，患者可以逐渐摆脱困扰和限制，实现个人的自由和成长。然而，精神分析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限制和挑战。首先，精神分析需要专业的分析师进行指导和引导，而专业分析师的资源有限，治疗过程需要较长时间和较高的经济投入。这就使得自我分析变得更加重要。自我分析给了一个人自我实现的机会，不仅让特殊天赋得到发展，更重要的是让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潜能得到发展，不再受制于强迫性力量。神经症的演变推动了精神分析的发展，将注意力从症状治疗转向了人格困扰和个人发展。精神分析不仅限于特定神经症的治疗，也适用于一般的人格发展。尽管精神分析存在一些限制和挑战，但它仍然是一种强大而有效的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解决内在的问题，实现个人的发展和成长。自我分析作为一种精神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个体自我认知和自我发展的过程。它强调了个体在分析过程中主动参与和承担责任，通过深入自省、自我观察和自我反思来实现个人的成长和变化。自我分析的可行性在于任何一个有意愿和意识的个体都可以尝试进行自我分析。相比于传统的精神分析，自我分析不需要专业的分析师的指导，而是由个体自主进行。这使得自我分析的门槛和限制相对较低，个体可以更加灵活地选择时间和地点，以及关注的焦点和深度。自我分析的可取性在于个体通过自我分析可以更好地认知和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让个体深入探索自己的潜意识和内在冲突，揭示出个体行为的根源和动机。通过自我分析，个体可以认识到自己过去经历的影响，明确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并通过自我观察和自我反思来改变和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 自我分析也有其风险和局限性。首先，自我分析需要个体具备一定的自我观察和自我反省的能力，以及足够的内省和自我坦诚的勇气。这对于一些个体来说可能是具有挑战性的，特别是当个体面对自己内心中的痛苦、焦虑和冲突时。此外，自我分析也容易陷入主观偏见和盲点，个体可能无法全面客观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和隐含的动机。然而，自我分析在个人发展中的意义和潜力不容忽视。自我分析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感、行为和思维模式，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它可以帮助个体认识到自己内部的冲突和阻碍，解决痛苦和困惑，从而实现更加健康和全面的个人发展。自我分析的过程是一个深入自我探索和理解的旅程，它需要个体通过自我观察、自我反思和自由联想来揭示潜意识的冲突和动机。首先，自我观察是自我分析的关键，个体需要保持警觉和敏感，时刻关注自己的情感、行为和思维过程。通过观察自己在不同情境下的反应和表现，个体可以发现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情感的起源。其次，自我反思是自我分析的重要环节。个体需要将观察到的情感、行为和思维与个人的价值观、经历和目标进行对照和分析。通过反思，个体可以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内部冲突和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影响。自由联想也是自我分析的重要技巧。个体可以通过自由联想的方式，将内心的各种思绪和情感连接起来，并将其与过去的经历和潜意识的冲突联系在一起。自由联想是一种无压力和无限制的思考方式，能够帮助个体深入探索内心的深层次问题。此外，自我分析需要个体保持开放和坦诚的态度。个体应该敢于面对自己的弱点和困境，不回避不逃避，而是勇于直面和解决。同时，个体也需要保持客观和审视的眼光，避免陷入主观偏见和盲点。在自我分析的过程中，个体也可以借助一些工具和资源，比如写日记、绘画、冥想等。这些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记录和表达内心的感受和思考，促进对自己的深入理解。尽管自我分析有其限制和挑战，但通过不断的自我观察和自我反思，个体可以逐渐实现内心的平衡和和谐。它不仅有助于解决个体所面临的问题和困惑，还可以促进个人的成长和变革。自我分析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明显的失调症，更重要的是帮助个体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自己，实现个人的自我实现和发展。通过自我分析，个体可以逐步摆脱困扰和限制，实现更加积极、健康和有意义的生活。因此，个体应该保持勇气和毅力，积极投入自我分析的过程。在这个探索的旅程中，个体将获得对自己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帮助自己成为更好的版本。为了更好地说明自我分析的过程和效果，我们将以克莱尔为例进行案例分析。克莱尔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她在生活中感到焦虑和困惑，同时也发现自己在人际关系中存在一些障碍。克莱尔开始了自我分析的过程，她通过自我观察开始关注和记录自己的情感、行为和思维模式。她发现自己常常感到内心不安，容易陷入情绪波动，并且在人际交往中常常感到被动和不自信。在自我反思的过程中，克莱尔开始探索这些困扰的根源。他回顾了自己的童年经历，发现在家庭环境中，他常常被忽视和贬低，导致他内心产生了一种自卑和不被接纳的感觉。这种感觉影响了他与他人的互动，他常常保持着防御性的姿态，害怕受到伤害。通过自由联想的方式，克莱尔将内心的各种情感和记忆联系在一起。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在童年时期形成了一些防御机制，比如回避和抑制情感。这些机制在当下的生活中变得没有必要，反而制约了他与他人的互动和个人成长。在自我分析的过程中，克莱尔逐渐意识到需要改变这些困扰自己的模式。他通过自我观察和自我反思，逐渐培养了更加积极和自信的态度。他开始尝试主动与他人交流，并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和需求。逐渐的，他发现自己能够更好地与他人建立连接，感受到被接纳和支持的愿望。克莱尔的案例显示了自我分析的潜力和效果。 通过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不仅认识到困扰自己的问题的根源，还探索了自己的内在冲突和防御机制。通过自我观察和自我反思，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实现了个人的成长和变革。然而，克莱尔的案例也提醒着我们自我分析的局限性。自我分析需要个体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有足够的觉察和理解，以及能够自我调整和改变的能力。有时候，个体可能无法全面客观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和隐含的动机，或者陷入主观偏见和盲点。因此，在自我分析的过程中，寻求专业的支持和指导是非常重要的。克莱尔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自我分析的过程和效果。通过自我观察、自我反思和自由联想，克莱尔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内心冲突和阻碍，并通过个人成长和变革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人际关系。自我分析的力量在于它给予个体对自己的主动认知和调整的机会，让个体从内心深处实现自我实现和发展。自我分析的宗旨是帮助个体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自己，实现个人发展和成长。他通过自我观察、自我反思和自由联想，以及借助工具和资源，揭示个体内心的冲突和动机，解决困扰个体的问题和障碍。在自我分析过程中，有几条基本的规则需要遵守。一、坦诚面对自己。个体需要保持诚实和坦诚的态度，勇于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扰和问题。只有真实地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和挑战，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二、自由联想。自由联想是自我分析的重要技巧，个体需要放松思维限制，让思绪自由流动。通过联想和联系，将内心的各种情感、记忆和意象连接在一起，帮助个体揭示潜意识的冲突和动机。三、自我观察和自我反思。个体需要保持持续的自我观察和自我反思，关注自己的情感、行为和思维模式。通过反思，个体可以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内部冲突和问题，从而找到解决的办法。四、接纳和尊重自己。自我分析的目的是帮助个体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自己，并实现个人发展和成长。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需要接纳和尊重自己的内心体验和感受，不要对自己进行过度的批评和评判。五、持续学习和成长。自我分析是一个持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个体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愿意学习和接受新的思考方式和观念。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自我发展，个体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虽然自我分析是一个个体自主进行的过程，但在需要的时候，寻求专业的支持和指导也是非常重要的。专业的分析师可以提供更深入的解读和理解，帮助个体更全面地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此外，与他人进行自我分析的分享和讨论也是有益的，可以获得不同的观点和反馈，促进个体的成长和变革。尽管自我分析作为一种自我认知和发展的方法具有一定的潜力和效果，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和风险需要注意。首先，自我分析容易受到主观偏见和盲点的影响，个体往往难以全面客观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和隐含的动机，可能出现自我理解的局限性。这是因为个体在自我观察和自我反思过程中，受到自我保护机制和自我合理化的影响，往往无法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冲突和防御机制。其次，自我分析的过程可能引发个体的情绪不稳定和情感困扰。通过深入探索内心世界，个体可能触及到一些不愉快的记忆和情感，导致情绪的波动和困扰。这需要个体有足够的情绪调节和处理能力，以及适当的支持和指导，避免对自己造成伤害。此外，自我分析可能陷入思维循环和纠结中，难以突破困境。个体可能陷入对问题的过度思考和分析中，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这时，寻求外界的观点和支持，或者寻求专业分析师的指导，可以帮助个体跳出思维循环，打破僵局。另一个风险是自我分析可能导致个体过度自我批评和自责。在自我观察和自我反思的过程中，个体可能过度关注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导致自我贬低和消极情绪的产生。这需要个体保持客观和体谅的态度，同时关注自己的优点和成就，以实现更平衡和积极的自我评价。最后，自我分析需要个体具备一定的自我观察和反思的能力。 有些个体可能缺乏足够的反省和自我意识，难以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寻求专业的支持和指导是非常重要的，以帮助个体发展和培养自我观察和反思的能力。自我分析作为一种自我认知和发展的方法，有助于个体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自己。尽管存在局限性和风险，通过自我观察、自我反思和自由联想，个体可以揭示内心的冲突和动机，解决个人的问题和障碍。自我分析具有促进个体变革和成长的潜力，但个体需要保持谦虚和开放的态度，寻求专业的支持和指导，以实现更有效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这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